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约书亚的遗训啊，正道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23章1到16节。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约书亚记第23章1到16节的经文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跟我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约书亚记23章1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鸡栏、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灾祸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我们做个祷告啊。父啊，你的灵亲自的掌管这篇讲道，让所听的所讲的都蒙你的造就，让所讲的口齿清晰，能够传达你的话语，让所听的能够打开他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愿圣灵与我们同在，从在这篇讲道当中启示我们，光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圣经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当中，有两段非常著名的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的5到7章，被称为叫登山宝训；另外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被称为临别赠言。这两段都是主耶稣的教导，是主耶稣的话哈。为什么这两段非常的著名呢？甚至有的神学院是把这两段经文拿来做神学生的灵修。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在开始这个天国的事工的之初啊，一开始的时候给门徒介绍天国的律法。我们知道旧约有旧约的摩西律法，对吗？在西乃山上。那新约有新约的律法，是更新了旧约的律法，在加利利的小山上，所以称之为叫登山宝训。所以登山宝训非常的重要啊，是新约国度的神耶稣基督国度的律法，更新了旧约的律法。那么临别赠言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临别赠言是主耶稣在即将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我把它称之为叫遗言，对吧？他很快要死了， 啊，叫耶稣遗训，可以吗？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很快死了，当然他会马上从死里复活。他在死之前所说的叫耶稣遗训，可以吗？那么这篇遗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是主耶稣即将面对死亡，即将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面对面的留给门徒们最深情最重要的一个肺腑之言的教导啊。那么也许你会好奇啊，耶稣这个遗训到底讲什么，我就大致给大家复习一下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第十三章首先记载了主耶稣给门徒洗脚，对吗？啊，主耶稣用他的谦卑除去门徒脚上，其实是他身上的污秽啊。然后记载了什么？记载了犹大出去了，对吧？犹大出去卖主。为什么犹大出去了呢？因为犹大是一个不信主的宗教徒啊。好，犹大出去以后，屋子里剩下什么人？剩下主耶稣和他所爱的所有的真信徒的门徒啊。所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十七章，整个就是遗训的内容啊。那么这个遗训内容，首先主耶稣颁布了他的新命令，他赐下一条新命令叫什么？彼此相爱，对吗？他告诉门徒说要在爱神的基础上面进一步的爱人如己，尤其是爱弟兄，你们如果爱我也要爱弟兄姐妹。不过他的话总是被人打岔的啊。主耶稣他讲到一半，他讲的重点是要彼此相爱，但是彼得这时候冒出来了。因为彼得为什么打岔呢？因为彼得没有听到这个重点，彼此相爱，他听到是主要走了啊，主说我要走了，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彼得听到主要走了，于是他就夸下海口，他说：“主啊，我三次，我要为你舍命啊！”他想用这个勇气来挽留主，呵呵，把主留下来，不要走。不过他的浮夸被主的一句话就击碎了。主预言他说：“嗯。”你为我舍命吗？你三次不认我哈，犄角已先三次不认我。好，那么接下来主耶稣继续的向门徒解释，他要离开其实是对他有益的，对吧？他是为了他们去预备地方，然后将来要接他们。不过这个时候又有两个门徒又打岔了，多马还有腓力，他们不太明白主说的这个道路，还有不太明白主是其实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于是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就是道路、生命、真理，记得吗？然后又告诉腓力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对吗？而且接下来他知道门徒们有很多不明白，他就告诉他们说，圣灵要被赐下来去完成主没有完成的教导，所以你们不要急，圣灵会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好，那么主耶稣一直在讲这些，他讲话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主耶稣的重点了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其实是整个临别赠言的关键部分。主耶稣告诉门徒，他是葡萄树，他们是枝子，这个是整个的临别赠言的关键所在啊！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他们必须跟他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否则就没有办法结果子，没有办法结果子就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新命令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连于基督，这是整个的基督信仰的核心所在。不过当然主耶稣会继续讲下去，连于基督没有那么简单，连于基督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世人要恨你们啊！这就是主耶稣接下来讲下去了啊。但是主说没关系，你们会有忧愁，但是呢门徒们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因为虽然这个世界的逼迫会让他们忧愁，但是他们却要因着连于基督而喜乐满怀，因为主耶稣基督已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整个世界，战胜了魔鬼撒旦。好，最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这个整个连别赠言的结语是耶稣基督的，我把称之为叫这个圣经史学者把称之为叫这一整章叫大祭司的祷告，一个长篇祷告啊，结束了这个临别赠言啊。所以你仔细的回顾，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个耶稣遗训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他颁布一条新命令，没错，但是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核心， 是连于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啊。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篇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讲道，它的题目叫做《约书亚的遗训》啊。这个确切的说，应该是叫《旧约约书亚遗训》，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里面就是约书亚。旧约有一个约书亚，新约有一个约书亚，就是耶稣基督啊，只不过发音不一样。耶稣是约书亚，这个希伯来语在希腊语里面的发音，明白吧？啊，所以旧约的约书亚遗训其实是预表着新约的基督的遗训的，而且你仔细看它的内容是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旧约的约书亚的遗训告诉我们，我把这个中心思想写在这个 PPT 上，大家可以看哈，就是。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然后我再讲一遍，旧约约书亚的遗训讲的是我们要以神，圣约的子民要以神，耶和华你们的神做你们生命的中心。而新约把这个神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神的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的遗训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啊，所以这两个，这两段经文是在新约和旧约是互相对应的，彼此呼应啊。好，那么要了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约书亚的遗训这段经文来看一看，到底神的灵写下这段经文是启示我们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好，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这个约书亚记第23章哈。我们接下来就已经就是释经讲到啊，就是仔细的去分析一下这段经文。所以今天的大纲是这篇讲章是先会讲一下这个遗训的内容，然后接下来会讲一讲这个遗训给到我们的启示哈。好，这段经文一上来就简单的介绍了约书亚遗训的一些基本信息，是吗？23章的1到二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读到这儿哈，这里讲了一些基本的信息是需要我们掌握的。第一个，这里讲了约书亚遗训颁布的这个背景，对吧？这里讲到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征服迦南，而且已经时间蛮久的了，过了若干年，对吧？而且他们似乎已经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啊。好，那么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背景，就知道这里面有一点张力的。虽然当时的迦南已经被征服了，对吧？迦南人已经没有能力去反抗以色列人了，但是神的旨意有没有完全的实现呢？其实还没有哈，因为还有残余的迦南人还没有被赶出去。可是很不幸的是，以色列民好像已经早就忘记了神的旨意，他们已经不太愿意征战，而是过起了这个安逸的日子，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了啊。这个是约书亚遗训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遗训是谁颁布呢？约书亚本人，而且是年老的约书亚。约书亚当时已经很老了，而且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把它称之为叫遗训，对吧？好，那么这份遗训对象是什么人呢？你仔细看啊，不是以色列普通百姓。我们等会儿会读，下次会讲约书亚记第24章是对百姓说的。这一段其实不是对百姓，而是对以色列各个阶层的领袖说的，对吧？你看这里，约书亚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和审判官并官长，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各阶层的领袖召聚起来，说明这份遗训其实很重要啊，是讲给这些领袖听的。好，那么这份遗训内容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遗训的结构可以分成三部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上面有写啊。第一部分是遗训的引言啊，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主要是回顾历史，23章的3到5节。然后第二部分是遗训的主体啊，主体就是圣约义务啊，23章的6到13节。然后第三部分就是遗训的结语 啊，这个结语是约书亚给以色列领袖的强烈的告诫啊，23章14到16节。首先，约书亚回顾了历史啊，23章3节，我们来看哈、啊，约书亚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的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啊。约书亚记已经差不多到了尾声，约书亚让以色列的领袖去回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他们征服迦南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约书亚记差不多一年了，所以你还记得我们所讲的内容吗？啊，可以回顾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耶利哥战役，还记得吗？敬拜战争。我们要想到处决雅干，还有埃城这个最小的这个城打得非常辛苦的战役，处决雅干，对不对？然后讲到了以巴路山上宣读律法，然后又讲到了以色列人被基遍人欺骗，然后又讲到了与那个南方五个王进行了一场战斗，而且这场战斗当中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日头停在空中一天之久啊。然后又想到了这个北方联军是如何被击溃的啊。其实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北方联军，把这个北方联军击溃了哈。好，那么为什么要回顾这些历史呢？我们知道回顾历史的目的其实不仅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对我们自己啧啧赞叹，不是的。约书亚回顾历史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想起掌管历史的那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23章3节的下半句啊，约书亚继续说，他说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回顾历史是为了要想起神，而且不仅想起神，要想起神的恩典，神做了什么，对吗？我们来看第23章4节，约书亚继续说，我所拣出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了。征战就带来了分土地，哇，这个神的恩典实在是太伟大了啊！神的应许，约书亚说从来不会落空，他必将最美好的迦南美地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把迦南称为好几称为美地啊，迦南美地，美地的产业赐给他的百姓。好，那么这是回顾历史，但是回顾历史别忘了还带来一个作用，就是展望未来，对吧？所以接下来23章5节啊，我们来看，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神的应许永不落空，你只要遵行神的律法，顺服神啊，听神的话，神必将帮助以色列完成最后的胜利。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整个遗训的这个引言部分啊，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主要是回顾历史。那么回顾历史只是引言，它只是给这个遗训的主体部分做铺垫啊，所以接下来这个是一个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什么呢？是约书亚要以色列履行的，我把它称之为叫圣约的义务，就是作为圣约的子民，以色列人到底要做什么？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对吧？啊，然后，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他的恩典呢？那这个接下来就是接下来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好，所以约书亚告诉我们，圣约的义务到底是什么？首当其冲的，他说，就是遵行律法。我们来看第23章6节，约书亚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是的，作为神的子民，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大家同意吗？有人说作为神的子民最重要的是享受神的恩典，这个也对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做一个顺服神的人。这就是约书亚记23章6节给我们的启示啊，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啊。那为什么要顺服神呢？为什么要遵行神的律法呢？其实有过人生经验的人就知道，人生啊， 漫长的人生好像一个迷宫，同意吗？啊，一个复杂的迷宫，我们要从这个迷宫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其实是需要一本准确的指南的。然后这个指南才能让我们从人生的种种迷局当中走出来。那么这个指南是什么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这本准确的指南，告诉我们每一步应当怎么走，然后在恩典当中一步一步这样走，才不会落入魔鬼的陷阱啊。其实这个是神曾经告诫约书亚的话，大家发现没有？这句话读下来，如果你记性好的话，你会发现，诶，这句话在哪里读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记得吗？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是在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对约书亚说的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去哪里都可以顺利。所以约书亚今天又把这句话告诉以色列的领袖，当然我们期望着这以色列领袖能够把这句话传达给以色列的百姓，对吧？为什么？因为约书亚希望他们能明白他的这个一生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可以说是成功吧，属灵上的成功，因为他遵行神的律法，把以色列百姓带入了迦南地，对不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他一样，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蒙受神的恩典，对吧？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约义务的第一条就是遵行律法。但是我告诉大家，遵行律法够吗？不够，完全不够。为什么？因为遵行律法是一个行为，对不对？是一个外表的行为，你可以不走心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遵行律法，比如说我们来主日敬拜，我们准时主日敬拜，可以是很勉强的，可以是不走心的，可以是被别人从床上拉起来然后带到教会的。这个年轻人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哈，对不对啊？所以单是遵行律法这个外表的行为其实不够，履行圣约的义务是要用心的。那怎么用心呢？那约书亚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什么信靠神啊。怎么信靠神呢？约书亚说，就不要拜偶像。我们来看第23章的第七节，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对吧？绝对不要沾染偶像。我觉得约书亚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啊，他很了解他所带的这些百姓，不是吗？你们记得吗？在整个的约书亚记之前，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摩西在山上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山下就开始拜偶像了，对吧？他们鼓动亚伦去，百姓鼓动亚伦在山下拜金牛犊，对不对？后来还发生过在旷野里面他们跟摩押女子行淫。其实这个行淫不光是行淫，不光是道德问题，其实是拜偶像的一种仪式。然后当时他们拜的那个假神叫做巴利比尔，还记得吗？啊，所以这些事情对约书亚来说都是历历在目，因为他都是经历的，都是见证，他知道这些百姓有多么的容易去拜偶像。所以他在这儿严厉的警告他们，如果你要想履行圣约义务的话，要专心信靠神，最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不要去拜偶像啊，不要跟迦南人交往过密，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败坏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圣洁子民的生活啊！要单单的信靠神。好，不过刚才其实约书亚知道，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拜偶像都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干的事儿，所以他们倒闭于旷野。但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呢，在通过圣经的记载，我会发现他们是相对比较近前的一代，他们是在旷野中长大的一代，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第23章的第八节啊，其实约书亚对他们有肯定的。我们来看啊，23章的八节，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什么叫到今日所行的啊？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第二代相对第一代是近前的，他们是专心依靠耶和华的，对不对？所以23章的八节说，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约书亚告诉他们 的一个圣约的义务，专心信靠耶和华的神，这个神啊。这里要稍微提一下这个靠这个字，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信靠。靠啊，我查了一下原文，靠是就是有就是你的倾斜啊，倾斜以后然后把你的重心放在另外一个事物上面。如果你把那个事物抽走了，你马上倒掉，因为你的重心不在你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是四平八稳，抓得住自己，靠着自己能力抓得住自己生活的人吗？不是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四平八稳靠着自己能够抓得住 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的人。如果今天你碰到这样的基督徒哦，他说我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我的退休养老金啊，我的存款啊，我的健康，我怎么护理我的健康，我收入的来源啊，我给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安排都安排非常好了，那么请问他需要依靠神吗？他其实不需要依靠神，因为他的生活的重心在他自己身上，对不对？但一个依靠神的人是怎样的人？没有神他马上倒掉了。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神祷告的人，主啊我今天不行了，我又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事，主啊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似乎他在危机中，总是在危机中，但是他却是平稳的，因为他依靠了一个神。那这个叫做靠，明白吗？专靠耶和华神，靠就是把你的重心放在神上，而不是放在你身上。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安排，你可能不见得都抓得住，甚至大部分都抓不住，因为你把这一切的重心都靠在神身上，让神来决定，让神来给你打基础，让神来安排，不是吗？啊，所以这是靠哈。而且你看约书亚说，不光是靠神，还要专什么？专靠，靠要专心，对不对？啊，靠是要专心，因为神是独一的神。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做不到的，因为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所以要找靠山就只能够找一个，不要找两个靠山。以前那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国王，犹大国国王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他一会儿靠巴比伦，一会儿靠埃及，最后亡国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唯独靠一个可靠的靠山，就是耶和华神，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好，所以约书亚继续说，23章的第9节，这个靠太重要了。23章第9节，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发现这个约书亚讲话真的是非常的逻辑啊。在这里讲到又大又强的国民，他们站立不住，对不对？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靠人不靠神，对不对？在旧约当中，那个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经历了没有王的士师时代，对不对？他们不依靠神，所以他们想让神给他们立一个人作为他们的王，来作为他们的靠山，对吧？因为他们看不见神，他们视神如无物，他们想依靠人，不想依靠神。但是人靠得住吗？结果他们选了一个扫罗，对不对？扫罗靠不住啊，约柜都被抢走啊。然后这两节经文其实对，这两节经文我们刚才读的23章的第8节和第9节啊，其实告诉我们，即使又大又强的国民也是靠不住的，不仅靠不住，他们是耶和华赶走的对象。当神来的时候，在神面前，这些又强又大的国民其实没有一个靠得住，因为他们自己都站立不住，明白了吧？所以专心信靠神的人一定远远胜过那些又强又大的国民，他们自己就是又强又大的国民，因为神为他们征战。这就是23章第10节所告诉我们的，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只要我们依靠神，又大又强的国民又算什么呢？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花了蛮长的一个篇幅啊来讲我们要信靠神，对不对啊？专心信靠神。那么专心信靠神胜过遵行律法的外在表现，但是专心信靠神就够了吗？还是不够啊？还需要另外一个叫做爱神。为什么需要爱神呢？因为一个人可以因着利益关系去信靠神，其实他可以把神作为他的工具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去信靠神的啊。拜菩萨的人也很诚心，他们也很专注，为什么？他们想从菩萨那里拿到一些东西，他们想要的。但是他们爱菩萨吗？那不爱的，对不对啊？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不能够把神当作工具，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神是让我们值得我们来敬畏和爱戴的。所以约书亚在这里说，不光要专心信靠神，还要干嘛？还要爱神，对不对啊？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啊，接下来他的这个整个的篇幅也很长，这两段篇幅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前面专心靠神，这个整个的，原文的字数大概是50个字，爱神，这个原文的字数是52个字，但是遵行律法呢，就短短一句话，明白吗？所以这个圣约义务到底是什么呢？是爱神和信靠神，然后才能够遵行律法。好，我们来看约书亚怎么说的。第23章11节，约书亚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约书亚说分外谨慎？因为我们容易说我们信靠神，在我们危急的时候，可是呢，我们常常忽略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不怎么爱神了。我们常常会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就把神放在一边，我们也敬拜他，但是呢，只是把他当作工具，这是我们极力要避免的，对吗？我相信这个也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犯的一个问题。好，那么具体怎么爱神呢？一谈到爱，就有人讲感情啊，但是真正的爱神是以分别为圣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出来的。我们来看第23章12到13节啊，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切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你们从你们眼前赶，必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他们要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篮，然后肋上的鞭啊，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神要他的子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看出来没有？不要跟拜偶像的外邦人怎么样彼此结亲，互相往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跟他们说话，不跟他们往来，而是这个往来的程度是彼此渗入到对方的生命当中。一旦往来过密，势必会被外邦人的败坏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他必审判罪人，那结局就是灭亡。那这段经文就是讲这个意思哈。好，而且还有一点，我稍微补充一下，神会怎么样审判这个有罪的人，尤其是被约的子民呢？他会任凭他们犯罪，对吧？直到公义的审判来临。你们可以看到这里讲什么？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任凭。在神学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叫做许可的旨意。神有一种许可的旨意，神许可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可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神或者说任凭的旨意，英文叫做 permissive will， 它是一个专有的神学名词。好像看起来神在纵容罪人犯罪，继续犯罪，你继续犯罪犯下去吧，但其实是任凭他们犯罪，其实是让罪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生活习惯，最终有一天神的公义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补充一下，我们应当像这里所说的应该谨慎。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犯罪，有一个缠累的罪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摆脱，而且你会发现好像神也没有管教哦，好像他在任凭你犯罪，那你就是大麻烦了。为什么？ 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他不管教你，你在活在罪中不管教你的话，那就是任凭的旨意，任凭最后的结局就是审判会临到你。所以当你看到你自己身上有一个这种这个缠累的罪无法摆脱的时候，好像神又没有什么那个干涉你的话，你应该赶紧悔改了，因为可能审判就要临到你了。好，讲完这一切的话，约书亚把整个的遗训的主体部分就讲完了。那么最后就是约书亚遗训的这个结语啊，这个结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特征，就是它是一个语气非常强烈的警告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23章14到16节，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就是他要离世了。你们要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是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是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哇，你仔细一读这段经文，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强烈的警告的气氛，强烈的语气，一心一意，对吧？没有一句落空，一切的福气直到除灭，速速灭亡，对不对？所以可见约书亚在临死之前，他为以色列的百姓是何等的担忧啊，他的心情是何等急切啊。历史证明后来以色列的百姓正好是给约书亚说中，他们真的最后就是败坏，没有把这个迦南的剩余的人赶出去，所以迦南人结果导致他们自己拜偶像，最后被掳流亡巴比伦，对吧？好，那么约书亚遗训到底讲了什么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约书亚的遗训是约书亚向以色列人发出的强烈的警告。以色列人征战迦南以后已经全无斗志了，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继续将剩余的迦南人赶出去，反而过起了安逸的生活啊！他们不与四围的一切的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了，他们的属灵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很容易被迦南人的败坏的生活方式影响，远离耶和华神。于是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也年纪老迈了，他趁着他还有最后一口气，他站出来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而且这个警告是给领袖的，你们先要悔改啊，让这些领袖带着百姓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他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他提醒他们要履行圣约的义务，不仅要在外表行为上面遵行律法，而且要在内心里面专心信靠神和爱耶和华神，如果不这样的话，神会任凭他们直到灾祸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作为一个服侍了神多年的忠心的仆人，作为一个大有能力和智慧的一个属灵的伟人，作为一个人生拥有一个丰富人生经验的老人，约书亚的语气是那样的强烈，心情是那样的迫切。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要专心信靠和爱那位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反思啊。作为新约的子民，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应该反思，反思什么呢？神领我们出埃及入迦南地，我们重生得救了，可是你和你的罪征战吗？你允许你的罪在你里面存在多久呢？这些罪就好像迦南人存在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后会败坏掉你的生活，最后会让你这个分别已经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人过着一点都不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好像世人一样，对不对？那这里神给了一个严厉的警告，这样的人将来是要灭亡的，就是从神学上面，这样的人其实没有真正的得救， 他们仍然会灭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专心信靠神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心爱神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一个只在外表行为上遵行神旨意的那个律法的人呢？也许你会说，是啊，我是，你看我遵行神的律法，我星期天早晨不怎么迟到的，我听讲道的时候也不怎么打瞌睡的，我也做笔记的，我唱诗敬拜的时候也不东张西望的，然后主日完那个敬拜完以后，我也是留下来守主日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是这样子这样的人很好啊，遵行神的律法，对吧？但是呢，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信靠神呢？是不是把你的生活的重心挪到神那里去，而不是挪到你自己身上，让你自己来掌管你的生活，四平八稳的掌管一切，然后你跟神说，我现在已经满足了，我的生活非常的安定，我安排的妥妥当当，主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你爱神吗？你可能你信靠神是的，没错，你也祷告，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是急切的祷告，但是你是只是把神当作工具吗？还是真心的去爱这位神呢？所以我想把这些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我们在信主以后有没有征战？有没有把我们这个残余的罪赶出去？我们是一个表面上遵行律法的人，还是内心信靠神和爱神的人？我们信靠神的同时，是把神当工具呢，还是爱他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想这些问题啊！接下来这一周当中，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发现你不是的话，那下周主日有悔改环节的时候，你就赶紧为这些事情悔改。好，这里我们就把这个约书亚的遗训给讲了一遍啊。好，但是我想说，这样讲还不够深入。约书亚遗训当中还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啊。在这段经文当中，刚才给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个词，这个词非常重要，这个词反复出现，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3次，可以说约书亚所说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有这个词。是什么词啊？这个词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整段经文约书亚的整个遗训其实就在讲这个词，耶和华你们的神。不信你数一数，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你看，你把眼睛移到这个经文上面，第三节23章3节出现了两次，对吧？第五节出现两次，第八节出现了一次，第十节出现了一次，第十一节出现了一次，第十三节出现了两次，第十四节出现了一次，第五十五节出现两次，第十六节出现了一次。你如果按照约书亚讲的句子的话，他每句句子里面几乎都有这句话，对不对？这个词为什么？因为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这个。约书亚的遗训的中心思想就是以色列应当以耶和华他们的神为他们生命的中心，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去信靠他，去爱他，去遵行他的律法，对不对？而且这个词哈，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这个词还不是一个空洞的词，它是有特定上下文的。你读完这个上下文，你会发现，哇，约书亚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领袖，耶和华这个神呐，他不是一个空空的神，他是什么神呢？他是为百姓征战的神。不信你可以读第三节、第五节、第十节，他是为他是赐下恩福应许的神。不信你可以读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五节，他也是公义审判的神。不信你可以读第13节、15节、16节。如果你记不过来，你可以回去自己去研究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能离开神的，他是我们信靠的对象、爱的对象，他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明白吗？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反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以这样一位神为中心？你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不是都是连于这个神的？很重要啊。那讲到这儿，我就想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其实我想说，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里面有两种人，而且我觉得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真信徒，一种叫做宗教徒啊。这两种人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哈啊！你说什么叫宗教徒，什么叫真信徒？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他们的表现啊。宗教徒很注重遵行神的律法的，外表的啊，但是真信徒更看重是他们与神的关系。宗教徒的外表形象更好，他们更有正能量，更礼貌，言谈举止更文雅。真信徒的内心却更谦卑啊，更柔和。也许他们在辞藻应用上面不是那么的合适，但是他们更真诚啊。宗教徒表面看起来很有爱心，但是他们的爱是肤浅的，因为没有触及到他们的切身的利益。他们往往表现得比较慷慨大方，但是一旦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爱心就没了，他们躲起来了啊。但是真信徒却在关键的时刻有舍己的爱，他们的爱是真的是心甘情愿的割肉付出。宗教徒表面看起来也很热心服侍教会，但是当他们要他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他们就退缩了。但是真信徒往往是愿意背起十字架，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自己很欠缺，但是他们愿意挺身站出来啊、哦！真的，不信你可以看哈啊！当然不要现在不要看周围这个弟兄姐妹，但是你看教会，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啊、哦。那么在这些现象背后，这个宗教徒和真信徒是什么导致他们这个本质的区别呢？那我告诉你们，就是谁到底是他们生命的中心？是神呢？还是他们自己？宗教徒是以自己的为中心的，他们遵行律法，他们有爱心，他们有热心服侍，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获取好处，获得别人的赞扬、哦、但是他们不太注重自己跟神的关系，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外在的形象。但是真信徒是以神为中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舍己为主受苦的原因哈。所以在讲到这里，我要提一下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实在太美好。十字架是区分真信徒和宗教徒的关键所在，因为十字架代表着一颗以神为中心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事务当中，所有的教会事务当中，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所有的敬拜，所有的祷告，所有的听讲道上课等等聚会当中，你们要留心观察一点，是不是这个讲员也好，这个服侍的人也好或者你自己也好，是不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这个体现呢，他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以他自己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而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也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呼召。还记得刚才我们在讲道之初啊，讲一开篇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主耶稣的这个耶稣遗训，对吧？主耶稣的临别赠言，约翰福音第13到17章，还记得吗？其实主耶稣在这个临别赠言当中，就是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中心的人。在这个临别赠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犹大这个宗教徒出去卖主去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把他的这个心意告诉了他的这些真信徒的门徒。前面提到他讲了爱心，讲了他是道路生命真理，讲了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以及讲了世人的仇恨和逼迫。但是临别赠言的核心是什么？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了，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临别赠言的核心是约翰福音15章提到的连于基督啊，以耶稣基督作为生命中心，才是一个真信徒的一个生命的形态，对吧？所以那条新命令彼此相爱是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心一定是基于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信号，而且其实圣灵的工作就是高举基督。 这样才能面对在面对世人仇恨和逼迫的时候站立得住，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才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试探引诱啊，在忧愁中变为喜乐，因为他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了。所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了基督才有了真实的生命。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告诉大家，基督教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基督自己，很重要。所以我更喜欢一首歌，那首歌的歌名叫今要主自己。我读前第一段给大家听啊，这首歌说的是是这样写，他说前所要的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要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恩赐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基督赞美主不停，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愿神赐你愿神赐给你一颗爱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真实活在你心里的这样一颗心，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成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你生命中心的人。好，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祷告结束。